二十章，我们至少要花十个主日来谈谈十诫这个话题。今天我们要借着十诫前传啊，来揭开这个系列的序幕。我想大家都知道哈，出埃及记实际上是摩西五经的一部分，是不是啊？同意吗？啊，是摩西五经的一部分。啊，摩西五经的意思是什么？摩西五经的意思就是摩西所写的五卷重要的经典。那么哪五卷？创出立民生，不错哈。创出立民生，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所以你第一个字创出立民生记起来了，五个对哈。创出立民生，这是摩西所写的五卷书。那么第二卷书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话有四十章，记得四十章，十诫恰好在中间，第几章？二十章，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那么因为这是位在这卷书的中间呢，后续我们可能要需要来描述一下这里的一个背景。这个故事其实是要从创世纪来开始。当罪恶进入到这个世界之后呢，神就拣选了一个叫做亚伯拉罕，以前叫亚伯兰的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呢，来拯救了他，呼召了他，并从他之后要带出以色列这个民族，那么最终带出了 耶稣基督。神承诺要透过亚伯拉罕这个人跟他的妻子撒拉带来一个家庭和一个祝福。撒拉跟亚伯拉罕呢生了以撒，生了以撒以后呢生了雅各。那么这是从创世纪里面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了哈。如果我不晓得各位看了创世纪没有哈，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我也神的慈悲拜托你们哈，回去的时候看一看好不好，很有意思的，这个开始的故事很清楚。好，当我们读到创世纪末期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雅各这个人呢，他有很多的儿子，那么有几个啊？十二个对吧？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约瑟的儿子，可以说他的最宝贝的、最爱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在你的孩子里面或者你孙子里面有没有你最爱的一个？有没有？你们都没有才怪了啊！一般来说都会有一种偏爱了哈。那么其实不可否认一件事情，当我们对孩子有偏爱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产生？绝对会有问题产生的。同样的哈，这个雅各这个人，他偏爱他的儿子约瑟，问题产生了。问题是更麻烦的是什么？这个约瑟啊，又是一个喜欢谈论自己、傲慢之子，什么都谈自己。啊，爸爸很喜欢我哦，表现的哦很拽哈，哦到处去表现。爸爸给我穿这件彩衣，你看到你们没有？哈哈哈哈。哦，当一个孩子这样子的时候，他的弟兄姐妹们会怎么样？很不舒服，对吧？所以他兄弟们呢，他就对他非常的厌恶。那么有一次在一个机会里面呢，怎么样？他们就决定摆脱他，就把他卖当奴隶。啊，这个转折呢就到了嘛，到埃及去当奴隶。那么就告诉他的父亲呢，雅各已经死了，骗他的父亲了，所以他就被卖奴隶到埃及去当奴隶去了。那么可喜的是一件是什么事情呢？虽然他远离神的子民，但是他没有远离神啊，因为很重要的是神靠近他，神特别看顾他啊，神看顾他，神爱他，神祝福他，即使他被卖到当奴隶，甚至我们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进一步的他被关起来，进到监牢里面去，他仍然被神所提拔、神使用，进一步的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杰出、卓越的政治领袖。这个图片看得出来哈，他为那个心中没有神的埃及法老工作。我们了解一下哈，在当时埃及是全世界最强大、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当他有机会来服侍这个法老这个国家的时候，神赐予这个约瑟很大的智慧。如果各位 再说一遍了，如果你没看过创世纪的话，我也神慈悲求你们回去看看了。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呢，当时的世界，他们埃及生活在一个充足的季节当中，哇，多年来创世纪录的收成，每个人都丰衣足食，这个房价呢，跟我们湾区一样节节上升啊，看不到尽头的啊，每个人的投资呢，前几天跟礼拜五还看到弟兄姐妹在讲，哎呀，投资都是翻倍翻倍的回收了啊，我很高兴，同意吗？你们都不高兴，奇怪，我不相信你，我不相信你，你们投资就一定很高兴的啊，但是当时人就讲，哦，高兴的不得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即将面临严重的财政悬崖，没人知道。神向约瑟就提出了一个提醒，告诉他，饥荒岁月即将来临，他们需要为即将来临的多年的缺乏匮乏，需要来做好充实的准备。这种情况真的就发生了啊！结果呢，其他的国家正在挨饿的时候，埃及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埃及因为有这个约瑟，他伟大的领袖跟他明智的管理而得免其害。回到他的家人，他的兄弟，跟他认为他已经死的父亲，他的兄弟为了避免饿死，也怎么样？也来到了埃及，要来寻求粮食，要来求得生存。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土地也同样的处于饥荒的状态里面，他们就快要饿死了，所以他们就跑过来了，跑到埃及去，要来得粮食。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向谁要粮食？就是他们卖掉的弟弟啊，约瑟。然后圣经也告诉我们，约瑟在几次的试探之后，就跟他的兄弟有一个惊人的团聚哈，真的很棒。如果真的我真的，如果你没看创世纪的话啊，你没有看出埃及记的话，现在多一个爱出埃及记哈，你们要去看看啊，不，在创世纪里面，你们要去看看，拜托一下哈。好，圣经告诉我们，在这样一个惊人的团聚以后，约瑟原谅他的兄弟，这有点像耶稣所做的，尽管我们犯了罪，哈。把他扔到那个像坑洞里面坟墓里面去，却愿意原谅我们，却愿意拥抱我们，爱我们，跟我们和好。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相似之处啊？很重要的相似之处。好，当然了，雅各知道约瑟还活着，高不高兴？高兴的不得了，而且怎么样？还跟他的孩子们和解了，哇，心中万分的兴奋。那后来圣经告诉我们，约瑟就邀请他的父亲跟他的兄弟一起搬到埃及去，以便他能怎么样？他能够照顾他们，能够抚养他们。好，那么这也结束了创世纪的故事。那么在创世纪结束之后，经过440年，就来到了出埃及记的开始。那个时候埃及有一个新的法老，当然了，440年不可能 活那么久了，已经有一个新的法老啊。这个家族，这个雅各家族，在440年以后，由当时进入到埃及的大约六七十个人左右的人，因为他们生养众多，就成为多少几百万人的一个国家啊。圣经告诉我们，当时这个法老是一个不同的领袖，他不像以前那个法老喜欢以色列人，他讨厌，他鄙视，他奴隶甚至虐待以色列人，神的子民，所以他们很痛苦啊。如果你要想象一下，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孩子，或者说你自己啦，成为数百年的奴隶，就只是奴隶哦，什么都不能做，奴隶，没有希望，没有繁荣，没有未来，没有爱，没有恩典，没有改善，痛苦不痛苦？痛苦，痛苦的不得了。所以有人跟我讲，以前单身的时候想要结婚，迫不及待的要挤进去结婚，结果结了婚以后发现，我不讲了哈，吐绿的想要吐出来。所以为什么？因为发现没有说他想象的那么棒。 啊，这个更惨了，你知道意思吗？啊，这个在奴隶里面被压迫了，叫你去做砖，还不给你炒，哇！所以他们很痛苦。哦，所以这个神的子民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们向神呼喊啊，他祈求来拯救了。那么神听到了，并且回应他们的祷告了。好，神做了什么事情？神就决定让他的子民得到自由。他透过呼召一个叫做摩西的啊，中间来执行。摩西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位先知，他代表了，并也是预表了耶稣的到来哈。他将站在神跟人中间，向我们说出神的真理。不同的是哈，摩西是一个因为发脾气而杀人逃掉的一个人。摩西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啊，他是左口笨舌的啊。摩西是一个有点懦弱的人。那么奇怪，神什么都不好好去选一个好一点的，为什么选这个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啊，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你们那边有很能力的人，我大概不能理解啊。像我都很容易理解啊。神拣选他，是因为神可以选择普通人做非凡的事，你知道意思吗？神就拣选一个让大家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很普普通通的人，来做非凡的事情。请你注意哦，当神使用摩西或者是我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都能够体会这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恩赐或者能力。我讲清楚了吗？所以是神得荣耀的。好，神就拣选这样一个人，然后神指示摩西说：“你去找法老，你去告诉他该怎么做。”你要搞清楚哦，法老在当时就像什么？就像神一样的，他们觉得很像神啊。没有人可以告诉法老做什么，因为他认为他就是神。没有人可以进到他里面跟他讲说：“我要求这个，不可能的啊！”但是呢，神命令摩西做他的使者，你去告诉法老。他不是神，有一个真正的神。那么真正的神对于他对待神的子民的方式很不满意，你去告诉那个假神，真正的神说让我的子民离开，他们可以自由地去敬拜我。这是自由。什么是自由？自由不是你想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能力，自由是能够做出神要你做的能力。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弟兄姊妹，神说要让他们自由的敬拜我。如果这个法老这个假神不让他们离开，那么我将对他施行惩罚和瘟疫。很多人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说你看你们的神啊，你们的神啊真是很严厉哦，真的没有爱心哦。很多人说新约的神比较好，我喜欢新约的神，不喜欢旧约的神。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其实你想一想看哦，神对法老有没有爱心？神对法老有没有同情心？有没有耐心？有没有恩慈？有没有？我们都想不出来。有没有想过，你要纠正一个人的话，你纠正一次两次三次都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啊？第四次我想我大概认不住了，要不然的话就揍你一顿，要不然就说不管你了，同意吗？但是神对法老提醒他几次？不是一次，不是两次，不是三次，是几次？十次。他十次不断的派遣摩西要去说服他，摩西一直邀请他顺从真正的神，远离自己的罪。就是妹妹，我盼望我们能够看到，在这里看到神的恩慈、神的爱、神的耐心，好不好？我们讲清楚没有？神说你赶快去叫他做，对哈。但是你有注意到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法老有没有改变？圣经告诉我们，法老不断的硬着心，坚定他的心。很多人看，你看法老就是自讨苦吃。但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问问我们自己哈，我有没有一颗刚硬的心？我有没有一颗刚硬的心？我们当中可能会有人会批评法老的反应，但是其实圣经提醒，常常提醒我们哈， 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其实也很像法老，是不是？法老想做他想做的事情，他不想让真正的神告诉他该怎么做，那是一颗刚硬的心。那么你我呢？说在你还我的话，如果我们诚实的话，我们会承认我们有时候就是会有一颗刚硬的心，同意吗？神说不可以，我说什么？我偏要，对不对？我们不同意神，我们藐视神，我们不服从神。为什么说为什么常常会？刚刚今天我们有诗歌，我们要顺服神，有没有？要降服神，对？为什么会讲这种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不降服，同意吗？其实跟法老差不多了，是不是？啊，这是法老所做的。圣经说，除了法老硬着心，神也任凭，甚至我告诉你，神也使他的心变得更刚硬。这是出埃及记前面十九章所描述的。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看看。即使神展现了丰富的爱、恩典、仁爱和恩慈，法老的心仍然刚硬。是哦，这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我相信各位听过这句话哈。同样的太阳，同样一个太阳，会使冰融化的同一个太阳，也会使粘土、会使硬土更硬。注意到没有？啊，是不是？你把一块冰放在太阳下，会怎么样？会融化。你把一块粘土放在太阳下，会不会融化？会怎么样？会硬。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冰一样，我们会融化。我们说啊，神啊，你是对的，我错了，我需要改变啊！谢谢你告诉我这个事实，我真的要改变。但是也有一些人怎么样？有一些什么？哇，神啊，你讲的这是什么？这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哎呀，不合时代潮流了，我不会改变，我不同意，我不会悔改的，我要来修改神的话。哎呀，为什么我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我甚至有说，我要找另外一个神，我要让自己成为神，但是我不会屈服于神。有没有这种现象？有，因为什么？这种是刚硬的心。两种情况，同样一个太阳，同样对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可以使冰融化，也可以使硬土更变硬。我们当然有人会说，我没有刚硬的心啊。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一个犯罪的情况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不把神的话当作神话，我们心刚硬，这是我们硬的心的一个结果啊。因此呢，回到这个里，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瘟疫就越来越严重了啊！突然间呢，它破坏了美好的环境，它损坏他们的经济，摧毁他们的灵性，所以国家面对一个盛大的痛苦，甚至最终呢，最后要面对的是什么？一个头身要被击杀。头身要被击杀，头身的是什么？长子，哦，长子是什么？是第一个出生的儿子，是不是？我们现在可能不觉得长子有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可是，在当时的文化里面，长子重不重要？长子非常重要，长子是当时家庭的希望，是传承这个家庭的人，是这个家庭的未来。是那个将来在你晚年的时候要来照顾你，并且确保你的名字不会被遗忘的人，非常重要的。神说，如果你不让我的百姓离开，我会带走你一些人。圣经告诉我们，法老怎么样？仍然硬着他的心，仍然没有改变，仍然硬着他的心。圣经说，在一个晚上，灭命的天使就临到了，家庭里面第一个出生的男孩长子都被击杀了。圣经又提醒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再平常的话，死亡大多出现是一次的，说一次两次的，我们平常我们不会太注意，不会太关注。但是当大量的死亡一下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被罪孽所导致的死亡那个事实所震撼。在当时，埃及就是这样，在所有的长子立即死亡了以后，圣经说埃及有了哭泣。这是必然的，同意吗？是不是啊？想一想，整个国家所有第一个出生的儿子都死了，所有的太太母亲都在哭嘛，是不是啊？同意吗？ 所有的，甚至我告诉你，甚至有些人只是失去一个儿子一样，啊，有些人怎么样，连丈夫都死了，啊，如果在当时的话，如果在当时的话，我们当中就有很多人有情况，这种情况，那么有很多罪是礼拜，那么我也不会主持，因为我也死了，你了解意思吗？就这样子了，这种情况里面呢，哦，但是有一个例外，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些凭着信心参与逾越节的人，这个故事我们就提过了嘛，就是神清楚他的愤怒，而他也为那些愿意顺从他的人提供一个跳过越过的一个出路。但是神的子民整个家庭聚集，他们会带着一只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羔羊羔，那么象征的什么？象征的是无罪跟完美，是不是？那么他们会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那么罪孽就会被归置在这个羔羊身上，羔羊成为一个代罪羔羊，一个替代品，然后呢，羔羊就会被屠杀，罪的公价来致死嘛，是不是？那么为了表明他们是属于主的，他们会拿一些羔羊的血，然后把血涂在哪里？对不起，已经告诉你了，门面或门框上，那么当面面的天使来到每个家庭的时候，他看到门上代表了他们悔罪的羔羊的血的时候，就跳过去越过去，就不击杀他们。所以这是逾越节的来历了，我想上次我们提过了。那么这全部都指向是耶稣，逾越节指向耶稣。弟兄姊妹，请你记住，如果没有耶稣，没有那个带着羔羊，没有耶稣的受死的话，逾越节没有任何意义。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那么他是唯一为我们的罪牺牲，代替我们被杀，也是唯一能够免去神愤怒在我们身上的羔羊。好，那么回到埃及，出埃及记，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神就把他带来出来了，然后神分开了红海，神拯救了他的子民，释放他的子民，他让他们得到自由。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这些人虽然得到了自由，却没有自由的过日子，虽然得了自由，却没有自由的过活。一个拥有数百万以前是奴隶的一个国家人群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没有在神面前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哎，请问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拜托，才第二个礼拜，我们上礼拜讲过，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遵他而行。遵他而行一个真实的意义是什么？活在他里面，活在他里面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神让这些人得到自由了，但是怎么样？他们没有活在神里面，没有自由的生活，他们没有遵他而行，没有活在他里面，他们犯了通奸罪，他们互相偷窃，他们贪婪，他们撒谎，他们没有孝敬父母，他们没有在主里抚养他们的孩子，而且更严重的，除了真正的神以外，他们还在敬拜假神。虽然他们是被释放的，得自由的，但是他们却选择不自由的过日子。所以神决定跟他们来说说话啊，就像神跟法老一样，就像神跟我们同在一样，神要展现他的爱心，他的恩慈，他的耐心，他的怜悯，跟他们同在。所以呢，这就产生了十诫，就都带进了十诫。为什么我要告诉你各位这么啰嗦，告诉各位这些细节？为什么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前因，那么一下子马上跳到出埃及记二十章开始去思想这些律法、这十诫，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的像那些犹太人，或是穆斯林，或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或是摩门教徒一样阅读圣经。哎呀，看到了，那你就哎呀，你看看什么？这就是神要你这样做，你不那样做，如果你这样做的话，神就会惩罚你；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这样做的话，神就会怎么样？你这样会祝福你。我想清楚了吗？你就很容易的落在这个光景里面。但是其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前面描述了半天，从上下文的圣经里面提醒我们，神有没有展现爱？神有没有施行释放？神有没有将这些人从奴隶当中拯救出来？有没有？神有没有把他们带到他家中？有没有？有。请你记住，这绝对不是为了要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去服从，不是这个观念。这完全是神爱你，帮助你服从， 所以你可以完全活出不一样。讲清楚了没有？我希望我讲清楚了，这很重要的。所以读圣经要注意上下文，好不好？我们不能忽略前面的十九章，就轻易的论定二十章的意义。所以神对他子民说话，这就是他所说的。首先，神告诉他们，他是喜欢释放的神。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我们刚刚读的，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没有？这里说什么？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谁在说？神。所以接下来的就是神所说的话，讲清楚了吗？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所说的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经所记载的就是神所说的，讲清楚了吗？如果你读十诫，那么你读到以后你说我不同意，那就表明什么？表明你同意不同意神。 Hello， 那你就代表你不同意神。我讲清楚了没有？啊，如果你说哦，啊，这只是神的意见而已啦。啊，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哦，我会以神的慈悲，哦，求你们，鼓励你们，那就接受神的意见好不好？啊，我相信，哦，神的意见绝对比我们还好，同意吗？哎，拜托你们真的是要命啊！哎，算了算了，啊，看好，哦，我们说摩西五经是谁写的？摩西写的。虽然摩西写了这几卷书，但是背后其实是神在说话，是神借着摩西在讲话。我讲清楚了没有？是吧？我希望各位明白这一点。我们打开圣经，请你记住，是神在对你说话，你听到的是神在对你说话。我没讲清楚，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相信这是神的启示，啊，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根基，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啊，你看到没有？啊，所以神对我们说话，他说我就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就是神所说的。他说我耶和华是你的神，我是亚伟，我是耶和华，那就是我。这是一个以同时与所有人谈话的神，很棒的，哦，有人说这是圣经中唯一一次神聚集他的所有的人直接跟他说话的，史无前例，的确是这样的，非常重要的，哦，神首先告诉我们说我是你的神，然后怎么样告诉我们他是谁。请你注意到这里面一个事实，除了神自己启示以外，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知道神是谁，同意吗？如果神没有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就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啊？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是谁。哇，这很棒。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注意到没有？请你注意哦，我们刚读的就耶和华，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是错的，应该怎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请你记住，神跟我们是有息息关系关相关的，是我们非常个人的神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你爸爸妈妈是信主的，跟你信主不信主其实是两码子事。我讲清楚了吗？我们个人要跟神有关系的，很重要的。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是非常个人化的啊，很重要的。什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什么之家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的，为奴之家。所以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过在哪里啊？奴役里面，是吧？问题在奴隶里面，对。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神，是吧？解决方案就是神。其实生活里面是不是常常受奴隶，同意吗？我们常常被辖制，同意？想要做的做不出来的，有没有？哎呀，解决的方案永远是神，这边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再说一遍，这不仅仅是关于过去发生什么事的故事，而是关于总是会发生的事情。圣经不是一本旧书，它是一本永恒的书，所以它总是超越时空的。神在这里所赐给我们的律法是一种不同的律法。我们将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我们专注在 十诫。但请你容许我提醒各位，圣经给我们律法，我再讲过嘛，律法旧约的前五本书一般人称之为摩西五经。那么摩西五经就是包括哪五卷？不错，你们自己写的创出立民生五卷。那么摩西五经也称为律法书，为什么称为律法书？因为怎么样？因为里面谈了很多律法啊。这个有人做一个统计啊，旧约的全五本书当中有 68.5% 是有关律法规条。那么律在旧约里面呢，就摩西五经里面有613条律法，有613条律法啊。那么十诫圣经告诉我们是律法的总结跟中心，神给我们这个律法。请问一下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喜欢律法的，喜欢法律的，有没有？你喜欢律法的吗？有多少人不喜欢律法的，不喜欢法律的？你们都很不诚实的，只有我们显峰最早最诚实。我马上都举手。如果我说哈，最近国税局美国国税局公布了一些新的税法，接下来的每一个礼拜天呢，持续十周，我们要来探讨其中的新规条，我们要探讨所有的细节，你会不会来？有人不会来，我告诉你，我也不会来。干嘛？或者是这样的哈，我知道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有姐妹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在我们的微信上面公布说，哎呀，这是新的加州的交通规则，有没有收到？有哈。你有多少人去看了、啊、有几个？哎呦，你还去看了呢？我都没去看啊。如果说我们好，接下来十个礼拜，我们要来探讨这个加州的新的法律，这个交通规则，你会不会来？大概不会来，没什么兴趣。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公司的老板哈，单位老板说，所有的人进到会议室里面，总公司刚刚发布了一大堆关于福利政策的啊的这些规条，我们要来讨论这些政策。我们有多少人不会进去的？大概都怎么样？都冲进去嘛，对，是不是啊？说不定你还一边想着，一边用引用的罗马书第7:22，哎呀，按着我心里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的哈、啊，哎呀，因为是什么？开玩笑，要给我更多退休福利金的规条，你要不要听一听？要不要？当然要了，对，只是听什么？当我们谈到一般谈到法律的时候，谈到律法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律法没有什么帮助，都是怎么样？都是来挟制我，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这样的？可是神的律法是这样的吗？神的律法是不是这样的？就请大家注意，一个观点哈，关于律法的理解哈，除了在圣经以外，在基督教界里面有两个最大影响力的人，一个是约翰加尔文，另外一个是马丁路德，这两个人。都是受过律师培训的、啊、所以 我必须说他们是很伟大的圣经教师，很棒很棒很棒很棒，我很喜欢他们对律法的福音的一些所有的论点，而且是非常有洞察力的。但是第二次你要注意一下事情、如果你用一个律师的训练来阅读圣经的话，你很可能会错过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意吗？第二次有人说，哎呀，有些人怎么读圣经读到哪里去了，生命都没改变，有听过这种话没有？弟兄姊妹们，读圣经重不重要？很重要。但是第二种，如果你读圣经是用一个审判的态度，甚至你只读字义的话，那很要命。读圣经我们必须要读什么？经义。我讲清楚了没有？如果你没有得到那个经义的话，我说句实在话，圣经对你没有多大帮助，很多时候会造成反效果。你有没有听到有些人说，你看你这个什么基督徒，你为什么不做这么，为什么？听过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把圣经当作是一个规条，是一个帽子，是一个压的人。就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搞清楚经义是什么啊？叫什么？如果你们不是用这种心态来读的话，你会错过很多事情。叫什么？来自父亲的诫命，来自律法，是很不一样的。当然来自独裁者那更不一样了，是不是？法老有没有律法？法老有律法，但是不是充满爱的啊？赐给神儿女律法是很重要的，对吗？我这样子好了，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孩子的，你有没有发现？不这样，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有一个叛逆之子的？有没有？没有几个，没有好哈。 我爱我的孩子，我爱我的孙子，我相信你也一样了，同意吗？哎，我们都爱我们的孩子，爱我们的孙子，但是请问一下，孩子有没有可能会有反叛的蠢事？有，他们就是会有这种现象，同意吗？会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一个好做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一般的做法是怎么样？我们召开家庭会议，是吧？家庭会议，来来来来，坐下来。当一个爸爸说，哎，我们这个召开家庭聚会，每个人都坐在沙发上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事情了。一定有人怎么样？一定有人搞砸什么事情，同意吗？是吧？好，我们需要来谈一谈这些事情。当神把他的孩子聚集在西乃山的山脚下的时候，啊，来跟他们交谈，并告诉他们律法的时候，请你记住，他不是说我要你们做这些事情，然后我才会爱你，才会收养你们。他不是的。我前面讲了半天，你讲清楚，他是说什么？我已经爱你了，我已经收养你了，我需要你们做这些事情，因为我爱你，我这些东西对你们要好的，而且对别人有好处的。我讲清楚了没有？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请你记住一个重点。会让律法脱序，会误解律法的一部分就是，如果你将律法跟律法者分开的话，那么我们很容易就会误解律法的核心。我讲清楚了没有？我们如果把律法跟律法者两者之间分开的话，我们就会误解律法的核心。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以后法利赛人很喜欢律法却不喜欢主的原因，因为他们把它分开了。对他们来说，他们更专注的是律法，而不是律法背后的律法者。律法的希伯来文叫做 Torah。 Torah 是什么意思？没有人敢讲话。其实我告诉你，Torah 翻成我们的语言，翻成英文或中文的话，都很难翻啊，都很难啊。它的意思其实是一个 instruction， 其实 是告诉我们，指引我们的一条路。但在南方，所以我们就用律法，就用 law 这个字眼。其实这也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啊，但是当然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律法就变成法律，哎呦，就变成国税局的律法啊，交通限速啦啊，种种是压着我们的。那么其实这个字 Torah， 如果你去看箴言的话，你们常常发现一件事，当父亲爱他的儿子的时候，他会教他们如何过一个明智的生活，啊，然后让他们可以有一个很丰盛，有一个蓬勃发展的生命。他会说什么？我的儿呀，要睁开你的耳朵听我的。我们说训诲其实叫做 Torah， 这个 Torah 就是我们翻译成律法。各位听出这个意义没有？这是那个爱，那个爸爸，那个慈爱的爸爸，那个真是恨不得把所有的好东西给他儿子的那个爸爸，他所有的东西，这跟我们所想象的法律规条不一样的。我希望讲清楚了。因此，对一般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呢，我们不是仅仅给孩子一些法律规条，我们会坐下来。我不想你怎么做，我会看着他眼睛，然后就像我抱着我的孙子一样，我会给他在额头上亲一下，让他们觉得哎呦很棒啊，让他们感觉哎很自在了啊，然后告诉他们我爱他们，为他们祈祷，告诉他们我就是这样的爱你们，无论如何啊，我们就会全心全意的专注他们，然后告诉他们，我希望你们生活上是蓬勃发展的，我希望你们得到的是祝福的，所以我们要讨论一些事情哈。会拦阻的这事情发生的，啊，我们要制一些规条哈，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受苦，我们也不希望别人受苦。各位有没有做这种事情？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前几天我听到一个弟兄说，他们说他发现了一件事情，他们全家都受到这什么手机的捆绑，结果他就把孩子跟他太太坐下来，叫他进来，他说这个东西影响了我们太多了。啊，每个人都在忙忙忙忙，然后晚上的时候睡觉前还在看。他说我们现在开始规定啊，我们把所有的手机晚上睡觉的时候全部都放到外面，不能拿到房间里面去，好不好？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他们好处，就是慈爱的爸爸所做的，同意吗？啊，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如果把手机拿到房间里面去， 去充电也好，干嘛也好，怎么样，你都会受到捆绑，是不是啊？就是这个观念啊，这就是神的为父之心啊。又是我再说一遍，如果你将律法跟律法者为父之心分开的话，你会产生怀疑，你会觉得神真的爱我吗？神爱我吗？神在意我吗？神关心我吗？神对我真的有兴趣吗？或者是神，哎呀，只是一个远方的独裁者，他只是公布一些律法让我去遵循啊。如果我服从的话啊，就会得到制服啊；如果我不服从的话，我就会遭受痛苦。其实完全不是这一回事。弟兄姊妹们，我举个例子，一定会有帮助。你知道以前我知道，各位知道以前我是当阿瓦纳的commander带孩子，很清楚哈。那么现在当阿公哈，也是看到孩子说，哎，我讲个孩子的例子。一个弟兄呢，有五个孩子，非常爱他们。有一天呢，他正在家里面学习圣经的时候啊，他希望哎呀，有一个清新的空气，所以他就把窗户打开了。他在那读读读，突然间呢，听到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听起来就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哎，他就很困惑，哎，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哎，所以他就走到外面去看，那么就听听看街上发出了什么声音，就发现一件事，什么事情？发现他的一个儿子有一辆小吉普车，那个可以充电，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小吉普车有充电的哈。然后呢，是那个轮胎是硬轮胎的，那个小孩子的吉普车，他发现这个孩子哎，四五岁而已哦，开着他的吉普车离开他的家。这个这个是什么？是他这个轮胎在那个实地上面所产生的声音的。哦，他只有四五岁，吓死！这个爸爸赶快抓到前面去，跑到前面，嘿嘿，你要去哪里啊？他说我要去吃东了，我要去吃甜甜圈。爸，开什么玩笑？你不该这样去吃甜甜圈。他说我等一下就回来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你可以想象哈，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他想什么？很棒啊，很自由，对不对？我有一辆车，对吧？我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对，同意吗？但是这个自由会导致怎么样？会导致问题的，会导致后果。这个孩子已经几乎已经开到一条街，那个街是40英里的时速的街道上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不难想象可怕的后果。各位同意吗？是不是啊？哎，如果你是爸爸，你会怎么做？你会怎么做？如果你是爸爸会怎么做？冯石你会怎么做？不知道。你会打一巴掌？不会。你知道这个爸爸怎么做你知道吗？他做了什么？不久之后，他在他的房子身周围围上的围栏，围上围栏，你知道他心意吧？但是你想一想，当这个孩子上了大学，去研究康德的文章，去研究那些自由派的文章的时候，他会站在院子上什么？看着篱笆说什么？你看这种压迫，限制我选择的自由，限制我表达自己的能力的自由。看看那个不友善的吧，所带给我的限制，种种限制。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你注意哈，身为一个父亲，身为一个阿公，我会说哈，实际上这是一个爱的表现。同意吗？这是一个爱的作为。如果你越过这个围墙，你会受伤的，是不是啊？啊，如果你徘徊出这个地界，你会受伤的，你会伤害的。好，我想让你享受这整个印子，但千万不要离开你父亲的家业，因为如果你一离开，你会毁掉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律法到底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叛逆，我们不了解神的心意，我们把律法跟律法者分开了。当神赐给我们律法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喜欢在我们额头上亲吻我们的父亲，喜欢让我们坐在沙发上告诉我们他多爱我们，并且告诉我们每一条律法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以便让我们能够自由 奔放不受伤害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想法，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认知的话，我们将会完全拒绝一个渴望孩子得到丰盛生命的慈爱父亲。我希望讲清楚了，弟兄姊妹们，神的每一条律法都就像篱笆上面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木板都是为了要保护你。当你看着他的时候，请你记住，你的天父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请你注意，自由不是随意跳墙的自由， 而是得以无所惧怕的在院子里面玩耍，同意吗？这是自由，这就是神在这里为他的孩子所做的事情。为了他们的益处，神颁布了 Torah instruction。 他说啊，你要听我的训言时间，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时间的原因。当我们以这种心态，正确的心态来看世界的时候，我告诉你，绝对绝对会让我们的生命有所不同。阿们。我希望我讲清楚了哈，这个前传就让他说，最主要就是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以致当我们开始看世界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心态，能够享受神要得到的丰盛。我盼望各位能够看到，能够体会到父神的心意，可以体会到神的慈爱，他的美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谢谢你，因为实在是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我们甚至对你